第三十六章，不只是规范以色列民的属灵功课。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紧接民数记第一至第四章，叙述以色列在西乃旷野进行人口统计之后的，是两张上主所晓谕的律例典章。按照经文刻意重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的开场白，我们就可以将这两章分成五个主要段落。
一，不洁净者须出到营外。第五章一至四节。二，赔偿之数可归与祭司。第五章五至十节。三，消除丈夫疑忌的试验。第五章十一至三十一节。四，拿细以人许愿的条例。第六章一至二十一节。五，祭司为以色列的祝福。第六章廿二至廿七节。
表面睇嚟，呢五段上主嘅吩咐彼此之间冇明显嘅联系，更加唔使问佢哋同上文记载嘅内容系唔系有瑕疵。所以有学者认定呢两章嘅律例并冇一致嘅主旨，堆放喺呢度只系纯属偶然的杂录。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见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这个重复的开场白，不单止在这五段律例典章的每一段的开始的时候都有出现，亦都很工整地重复出现在前面那四章三个主要的部分。头三次是有关数点以色列全会众的始末，中间五次是有关利未支派代替所有长子的计算，最后三次呢是有关利未支派三个族的职责和人口。这样讲，即是说民数记第一至第六章其实是上主一连十六段对摩西和阿伦的吩咐。要掌握最后这五段的共同写作目的呢，或者我们就应该参考前面十一段的主题作为探讨的指标了。从这个进度来看，六章最尾那段，又即是五段里面的最后一段额族的祝福，和最开头那四章数点民数的记录是非常清晰的首尾呼应，前后的焦点都集中在以色列全会中。在这一段祭司祝福的时候所用的虽然是第二人称单数代名词的你，但是祝福的对象是他们，就是整个上主子民的群体。不少圣经学者注意到第五章所记三段上主的吩咐，事实上亦都正是要处理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生活的纪律和秩序。按照人口统计的实况，以色列众支派各司其职，进退得宜，这个是外在的秩序。至于不洁净的人呢，包括麻风病患、漏症、接触死尸等等，需要出到营外，免得污秽营地。这个就是全会众透过洁净条例学习警醒顺服的纪律，就属于内在的秩序了。在这五个主要段落当中，五章一至四节谨慎分辨是不是洁净呢，就没有涉及罪恶的。但是五章五至十节呢，亏负别人 就明显是犯了罪了。就算苦主自己和亲属都已经不在了，事情仍然需要做个了断的，由祭司代为接收那些赔偿，给到犯错的人心里面不再有内疚，在伦理之间可以再次抬起头来生活。这个亦都是重整群体和好关系的重要步骤。另外，就算是证据不足，没办法客观判断是非曲者，同样内心挥之不去的疑惑仍然必须正视和消除的。所以五章十一至到三十一节，丈夫如果对妻子心生怀疑，但是又苦无实据，就应该透过疑忌的数祭和自咒坐的苦水等等严肃的礼仪，由祭司去澄清妇人是不是贞洁。整个过程的重点固然不是在符咒法术那里，而是让作贼心虚的人承受非同小可的心理压力，而理直气壮的人呢，却可以被上主还去一个清白。原来无论是关于不洁净、赔偿或者遗恨等的吩咐，都是只属于具体的实例，提醒以色列全会众不单止要看重社群宏观的组织管理，同时亦都要注意人际间微妙的操守共用。面对危急存亡的挑战考验的时候，肝胆相照的守望互信还是需要平日了无痕迹地培养建立起来的。从以色列全会众的主题来看，六章一至二十一节有关许愿作拿细尔人的律例，大概并不是要鼓励更多人去模仿祭司利未人的生活方式，从而提升百姓的神圣程度。其实拿细尔人饮酒、剃头、殡葬的三大禁戒异常严谨，是为了给所有的人都认得他们是归上主分别为圣的人，亦都因此提醒所有人，其实全以色列都是归上主分别为圣的子民。在旷野要每日同心跟随上主云柱火柱的引导毫不简单，但是却仍然都是我们今日作为神的儿女必须认真学习的属灵功课。民数记卷首十六段上主的吩咐，读者有没有仔细推敲以致得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呢？